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桓公问，轻重有规律吗？管子回答，轻重没有固定的规律，事物发生就应对它，听到风声就抓住机会。所以治理国家，如果不能招来天下的财富，吸引天下的百姓，国家就不能成功。桓公问，什么叫招来天下的财富？管子回答，从前夏桀的时候，女乐有3万人，歌声喧闹在清晨，乐声传遍大陆，他们没有不穿着绣花衣裳的。伊尹凭借薄地的游女，让他们精于刺绣编织丝带，一匹纯色的绸缎在夏桀的国家能换到百钟粮食。夏桀的国家是天子的国家，夏桀不为天下忧虑，只顾装饰妇女，沉迷钟鼓之乐，所以伊尹得到了他的粮食，并夺走了他的财源。这就叫招来天下的财富。桓公问，什么叫吸引天下的百姓？管子回答，请让每个州设一个掌管的人，每个里建5个储粮的窖，百姓中没有正式户籍的，给他们长期借贷，死了没有钱安葬的，给他们安葬的费用，饥饿的人得到食物，寒冷的人得到衣服，死了的人得到安葬，没有财产的人得到救济，那么天下归附我们的人就会像流水一样，这就叫吸引天下的百姓。所以圣人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驱使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人，动用言辞和命令，就能使万民清净。桓公说，好。桓公问管子，商汤凭借70里大小的薄地，兼并了夏桀的天下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，夏桀冬天不修筑桥梁，夏天不编扎筏子，以观看人们冻死淹死，把母老虎放到集市上，以观看人们惊恐害怕。到了商汤却不是这样，他鼓励耕种，积蓄粮食，饥饿的人给他食物，寒冷的人给他衣服，没有财产的人救济他们，天下归附商汤像流水一样，这就是夏桀失去天下的原因。桓公问，夏桀让商汤能够这样做，这又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，女华是夏桀宠爱的妃子，商汤用千金贿赂她，曲逆是夏桀亲近的大臣，商汤用千金贿赂他，在内有女华的暗中帮助，在外有曲逆的公开相助，内外技艺相合，商汤才得以成为天子，这就是商汤的阴谋。桓公说，轻重的规律，国家标准的划分，我已经听说了，请问用兵的道理是怎样的？管子回答，经过5个方面的较量就能达到用兵。桓公问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管子回答，请较量市场，较量物价，较量流通，较量权谋，较量形势，这就叫5个方面的较量而达到用兵。桓公说，好。桓公想要赏赐为国事而死者的后代，说，我们的国家处在交通要道，是运输粮食的都城，是虎狼栖息的地方。现在每次打仗，抬死扶伤的人，比如孤儿、寡妇的子孙，拿着己的武士，我没有办法给他们赏赐，该怎么办？管子回答，我们国家的豪门贵族，那些千峰十亿而居住的人，君主如果用财物表彰他们，财物就贵重，不用财物表彰，财物就轻贱，用财物控制他们，财物就贵重，不用财物控制，财物就轻贱。所以千峰十亿富商囤积商人，积蓄剩余，储藏盈余，囤积货物的人家，是我们国家的豪门，请您穿着素服到简陋的房屋里召见功臣世家，千峰十亿积蓄剩余储藏盈余囤积货物的人家，对他们说，城防薄弱会招致敌人攻击，没有储备会招致包围，天下有变故，齐国难道不参与谋划吗？各位大夫有五谷粮食的，不敢随意处置，请按平价收购你们的粮食，与他们签订契约，规定府郭的数量不得有增减，贫穷的百姓听说后来买粮食，府郭没有限量，远近不用催促，国家的粮价自然上涨到40倍。您拿出40倍的粮食来救济孤儿寡妇，收养贫病的人，照顾独身老人和没有子嗣的人，人们不用互相买卖而能养活，不让他们流落到沟壑之中，这样士兵就会争着上前线作战，不偷懒而尽力，抬死扶伤，死伤过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士兵不是喜欢打仗而轻视死亡，而是轻重的法则使他们这样。桓公说，皮革、牛筋、兽角征收很重， 向百姓征收重税，又高价收购皮革、牛筋、兽角，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。管子回答，请下令把桥加高，把池水堵上，使东西方向互相看不见，南北方向互相看不见。桓公说，好。执行一年后，皮革、牛筋、兽角的征收减少了一半，百姓的税收也减少了一半。桓公召见管子问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，当桥河池水平的时候，夫妻抬着竹席，轻轻松松可以走到百里之外。现在加高了桥，堵上了池水，东西南北互相看不见，天下大雨，十个人的力气也上不去。广阔的沼泽遇到下雨，十个人的力气也靠不住。他们除了用牛马的力量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牛马精疲力竭，接连死于路上的到处可见，皮革、牛筋、兽角白白送给别人，都没人要。牛马的价格必然自然上涨到百倍。天下人听说后，一定会离开他们的牛马，像流水一样归向齐国。所以加高桥，堵上池水，是用来招来天下的牛马，并减少百姓的税收。道若密说，万物的生产不如他们的积聚。桓公说，弓弩有很多弯曲不正的，却向百姓征收重税，供养修理弓，而弓弩还是弯曲不正，这是为什么？管子回答，鹅鸭离得近，鲲鸡天鹅离得远，胡和鲲所在的地方，请您用碧玉去礼聘他们。桓公说，好。执行一年后，上面没有缺漏，前面没有驱赶的人。三个月后，解开弓弩的套子，弓弩没有弯曲不正的了。桓公召见管子问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，胡和鲲所在的地方，您用碧玉去礼聘他们。沼泽地区的百姓听说后，越过平地到远处射箭，没有十军力量的弓弩不能射中鲲鸡天鹅。那些十军力量的弓弩不用矫正器就不能自行矫正。所以三个月解开套子，而弓弩没有弯曲不正的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他们家里熟悉这种技术。桓公说，我想征收房屋税。管子回答，不行，这是毁坏房屋。想向百姓征税。管子说，不行，这是隐藏实情。想征收牲畜税。管子回答，不行，这是杀害牲畜。想征收树木税。管子回答，不行，这是砍伐树木。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？管子回答，请您向鬼神征税。桓公突然变了脸色说，百姓、房屋、牲畜、树木都不能征税，鬼神怎么能够征税呢？管子回答，顺应时势，利用形势，是做事获利的方法，技艺权衡是办事成功的途径。王者利用形势，圣人利用时机，与万物相适应。桓公问，具体怎么做？管子回答，从前尧的武力武官没有俸禄，请您设立五种厉鬼的祭祀，祭祀尧的武力，春天献上兰花，秋天献上落叶，用圆鱼做干肉，用泥鱼做菜肴，这样泽鱼的税收就会比往日增加百倍，就不必征收房屋税和国家的布帛税了。这就叫做用祈祷吉祥来设置，用礼义来推行，这样自然就足够了，何必向百姓求取呢？桓公说，天下的国家没有比越国更强的，现在我想向北征伐孤竹、黎之，担心越国人来袭击，对此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，请您拦截水源，让大夫修造水池，命令用游泳为乐，那么越国人怎么敢来？桓公问，具体怎么做？管子回答，请下令堵塞三条河流，修建圆形水池，修建大船的水池。大船的水池有深渊，垒起十仞高的堤岸。下令说，能游泳的人赏赐千金。还没用掉千金，齐国的百姓游泳的水平就不亚于吴越的人。桓公终于向北征伐孤竹、黎之，越国人果然来了，在曲墙筑坝，引水淹齐国。管仲有善于游泳的士兵50,000人，在曲资迎战，大败越国人。这就叫做水上的预先准备。齐国北部的沼泽发生火灾，火光映照到堂下。管子进宫祝贺桓公说，我们的田野得到开垦，农夫一定有百倍的利益。这一年租税在9月份就收齐了，粮食也很好。桓公召见管子问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，万圣之国，千圣之国，不能没有柴草来烧火做饭。 现在北部沼泽被烧，没有柴草接续，那么农夫就能整理行装去卖柴草，一捆柴草价格10倍。这样春天有资金去耕田，夏天有资金去除草。这就是租税在九月份就收齐的原因。桓公忧虑北部城郭百姓的贫困，召见管子问，北部城郭的人都是靠纺麻织鞋过活的，把菜园作为主要收入来源，对此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，请下令禁止有百种粮食的人家做草鞋，有千种粮食的人家不能经营菜园，距离集市300步的人家不能种葵菜。这样空闲的人就能互相供给帮助，那么北部城郭的百姓就有出卖的地方，他们手工纺织的劳作，菜园的收入就能有10倍的利益。管子说，拥有暗中称王条件的国家有3个，而齐国是其中之一。桓公问，这话能说给我听听吗？管子回答，楚国有汝水、汉水的黄金，而齐国有曲展的盐，燕国有辽东的主盐，这就是暗中称王的国家。而且楚国拥有黄金，相当于齐国有蔷薇石，如果掌握的不精，运用的不好，天下人就会斜眼相看。如果让我拥有楚国的黄金，我能让农民不耕作而吃饭，女子不纺织而穿衣。如今齐国有曲展的盐，请您下令砍伐枯柴，煮沸海水制盐，然后征收储存起来。桓公说，好。从10月开始征收，到第二年正月制成盐36000钟。召见管子问，这些盐怎么用？管子回答，孟春到来，农事即将开始，大夫不得修坟墓，理工事建台榭，筑墙垣，北海的百姓不得聚集故宫煮盐，这样盐价必然自然上涨10倍。桓公说，好，具体怎么做？管子回答，请下令把盐卖给梁、赵、宋、魏、濮阳，这些地方都是吃粮的国家，国家没有盐就会浮肿，守备的国家用盐尤其多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下令卖盐，得到纯金11000多斤。桓公召见管子问，这些黄金怎么用？管子回答，请下令让进献祝贺，缴纳赋税的人必须用黄金，金价自然上涨100倍。用黄金的重量来衡量万物，万物都归于君主。这就是所谓取用如同从河海中汲取，如同输送供给马匹。这就是暗中称王的功业。管子说，万圣之国必然有万金的商人，千圣之国必然有千金的商人，百圣之国必然有百金的商人，这不是君主依赖的力量，而是君主给予的。所以作为君主而不审慎的运用号令，那么一个国家就有了两个君主、两个国王。桓公问，什么叫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、两个国王？管子回答，现在君主用正税征收，万物的价格轻贱而失去其份额，都落入商人之手，这就是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、两个国王。所以商人利用君主的弊端来控制百姓的时机，穷人失去他们的财产，这是更加贫困，农夫失去他们的五谷，这是更加枯竭。所以作为君主而不能谨慎地守护山林、沼泽、草地，就不能成为天下的王。桓公问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管子回答，山林、沼泽、草地是柴草出产的地方，是祭祀牲畜生长的地方，所以让百姓去寻求，让百姓去利用，由此供给他们。君主爱护百姓，如同弟弟对兄长、儿子对父亲一样，然后可以流通财物，交换货物。所以请您拿出君主的流动财物，在城乡里巷中储存起来。阳春时节，蚕桑即将到来，请供给百姓口粮和养蚕的工具，这样丝织品的税收就能减少一半。至于四方百姓不来归附，可以用6个时令来制约，春日耕地，次日收麦，次日种玉，次日种麻，次日除草，次日大雨将至，抓紧除草培土。6个时令制约他们，臣民就会赶到国都。善于治理的人根据各地的轻重守护好储备的仓库，所以事情来了不会慌乱，然后可以成为天下的王。管子说，一个农夫不耕种，百姓就可能因此挨饿，一个女子不纺织，百姓就可能因此受冻，所以生产的收益达到成本的2倍，就没有人会卖儿卖女，达到成本的3倍，衣食就充足，达到成本的4倍， 赋税就能供给，达到成本的五倍，远近相通，死了的人得以安葬。现在生产的收益连成本的两倍都达不到，而君主的征收没有止境，这就使得奸邪之路不能独自行走，遗留的财物不能包裹。随后用法律来制裁，这就是在残杀百姓。每人吃三升粮食，乡里就有正粮而盗贼；每人吃两升，里中就有正粮而盗贼；每人吃一升，家中就有正粮而盗贼。现在君主做的是反常之事，却收取40倍的粮食，而要求百姓不流离失所是不可能的。况且君主早晨下令，晚上就要收齐，有东西的人拿出财物，没有东西的人卖掉衣服鞋子，农夫卖掉他们的五谷，粮价下跌三分之买出去。这是君主早晨下令，一发怒，布帛就流散到天下。君主征取没有止境，百姓无法应付，逃跑流亡到山野中。持戈的士兵回头看不到亲人，家族流散不能团聚，百姓逃跑于内地，士人逃亡于边境。这不等打仗就会从内部崩溃。管子说，如今治理国家拥有土地统治民众的人，要致力于农业生产顺应四时，把粮食储备作为根本。国家财富多，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。土地开发的好，民众就会定居下来。粮仓充实了，民众就知道礼节；衣食充足了，民众就知道荣辱。如今君主亲自耕地垦田，开垦荒原，已经获得了粮食。民众的粮食按照每人若干亩的数目计算，但仍有在街头巷尾饿死的人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。如今君主铸造钱币，民众流通交易，每人拥有成百上千的钱，但仍有卖儿卖女的人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财富被兼并了。所以作为君主，如果不能分散积聚的财富，调节物价的高低，分割兼并的财产，那么即使君主努力加强农业，督促耕作，开垦荒地，铸造钱币而不停歇，民众仍然会感到不充足。桓公问管子说，如今想要调节物价高低，分割兼并的财产，分散积聚的财富，不这样做，那么世上兼并将会无休无止，积蓄盈余囤积财富不会停止，贫贱、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都不能得到好处。分散这些财富有什么方法？分割这些财产有什么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人才能分散他们，请下令让精通轻重之术的人来做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派出五辆马车到周地的下园迎接鬼乙。桓公问四阴之事与鬼乙、管子、宁戚四人一起坐下。桓公说，请问轻重之术的法则。鬼乙说，重税于民的人会失去民心，多次欺骗诸侯的人不会有盟友。管子侧身靠近问道，我不向民众征税，用什么来供给军需？不向民众征税，用什么来接待邻国？鬼乙说，只有好心才可以做到。所谓好心，就是万物流通，万物流通就能运转，万物运转就会价格低廉，价格低廉就可以利用。知道万物可以利用却不利用，就会被天下所掠夺，被天下掠夺就是国家的大祸害。桓公说，请问好心以及万物可以利用的道理。鬼乙说，有多余的财富但没有多余兵车的，则成轻诸侯缴纳，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但不馈赠其由氏的，则成令大夫缴纳，这样万物就能流通，万物流通就能运转，万物运转就会价格低廉，价格低廉就可以利用。所以懂得三种标准统一策略的人能治理天下，不懂得三种标准统一策略的人不能治理天下。因此用号令来申明，用缓急来调节，民众归附我就如同流水一样，这就是轻重之术的法则。桓公问管子说，如今有10万士兵，柴草蔬菜的消耗每天使方圆10里的田野空乏，士兵休整一次，货币的消耗每天用去千金的积蓄，时间长了将用什么来支撑？管子回答说，如果粟的价格是每斧40钱，那么金的价格就是每斤4000钱，粟每斧40钱，那么每钟就是400钱，十钟是4000钱，20钟是8000钱，金每斤4000钱，那么二斤金就是8000钱。这样看来，一个农夫一年耕种百亩土地，百亩的收成不超过20钟，一个农夫的劳动只相当于二斤金的价值。 所以素贵则金贱，金贵则素贱，两者不能同时平衡。因此善于治国的人会提高素的价格。如果素每斧400钱，那么每钟就是4000钱，十钟是4万钱，20钟是8万钱。金每斤4000钱，那么十斤金是4万钱，20斤金是8万钱。所以发布号令说，一个农夫的劳动有20斤金的收益。这样土地并没有变广变狭，国家并没有变富变穷，只是通晓发布号令，明察轻重之术罢了。管子说，咚咚的击鼓，士兵就会愤怒。当当的击金，士兵就会肃然。用桐木鼓槌跟着击鼓，士兵们抬着死者，扶着伤者，争相前进而不停止。嘴里塞满食物，手里满是钱币，不是因为与父母有深仇大恨，而是因为重禄重赏的驱使。所以如果朝廷中树立了宣冕之位，而没有随之给予爵禄，大臣就不会尽忠。中军作战时，如果不随之给予赏赐，士兵就不会在阵前效死。这样大臣是被朝廷的爵禄所控制，而阵前的士兵是被赏赐所控制。所以使父亲不能疼爱儿子，兄长不能爱护弟弟，妻子不能拥有丈夫，只有重禄重赏才能做到这样。所以不害怕路途遥远而能威震边远地区的民众，不畏惧山川险阻而能征服有所依仗的国家，发出号令如雷霆，行动起来如风雨，独进独退，没有人能阻挡。桓公说，四方夷族不归服，恐怕他们违背政令在天下游说而伤害我，我对此有什么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吴越不来朝贡，可以用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吗？发和朝鲜不来朝贡，可以用花纹兽皮和毛皮衣服作为货币吗？于是不来朝贡，可以用白璧作为货币吗？昆仑虚不来朝贡，可以用球灵狼肝作为货币吗？所以那些握在手中看不见，含在嘴里看不见，却能价值千金的是珍珠。这样之后，8000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招来朝贡，一张豹皮价值相当于金子。这样之后，8000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招来朝贡，藏在怀里看不见，夹在腋下看不见，却能价值千金的是白璧。这样之后，8000里外的于氏就可以招来朝贡，簪子和耳饰价值千金的是球灵狼肝。这样之后，8000里外的昆仑虚就可以招来朝贡。所以如果物品没有主人，事情没有接应，远近无法相互利用，那么四方夷族就不会前来朝贡了。